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我们华严经已经念到最后了。这最后呢，主要是讲这个菩提心啊。所以在经典上讲，万事菩提心，修行一切法就是摩心，就是万事，就把菩提心给忘掉了。你修一切法都是摩在修。这边菩提心非常重要啊。那善财童子从头到尾啊，多多问啊，什么是菩提心呢？怎么学菩提心呢？怎么修菩提心呢？啊，怎么去证菩提心呢？怎么日菩提心呢？啊，这一路来都教我们认识啊这个菩提心。所以呢，今天弥勒菩萨就讲了很多很多的关于菩提心的事。他说今天一下午念的全是讲啊菩提心什么好处啊，什么大的什么大的利益，你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在净土法门他也是讲菩提心很重要。你看三辈往生都是讲发菩提心啊，出家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发菩提心，一相专一啊。那菩提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华严经》从头到尾讲菩提心，讲了80卷。我现在问大家，菩提心是什么？啊，大家都眨着眼睛、瞪着眼睛，还不知道。那到底菩提心是什么东西呢？啊，所以菩提心多么重要！我告诉你啊，就是啊，你抱这个地球上抱三千大千世界，全部拜完。也没有发菩提心的功德大，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东边拜到南边，拜到西边，拜到北边，上面下面左右长短高低，任何十方世界都被你拜完了，这个都不能说它是菩提心啊，只能在行菩提心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先要明了菩提心才能够去行。所以呢，菩提心在一念之中，所以呢，你怎么拜，它都是生灭法，知道吗？啊，就像太阳出来了，可以普照大地，没眼睛闭着，它就看不到了，是吧？但是你发现一件事情，即使你眼睛闭着，它还在。比例来讲，发菩提心，是吧？就是说，你发菩提心，你发现你发菩提心。闭着眼睛也可以发，睁着眼睛也能发。这边说菩提心不因为说拜佛不拜佛我不存在，所以呢我礼敬诸佛我可以不礼敬诸佛，但是呢我发菩提心，这样我菩提心发出来是时刻在的，所以这个叫做菩提心，是吧？所以呢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即使呢你念100万年还是生灭法，但是呢你不管你念不念，但是你发起了菩提心，是不念也在，念也在，所以这个菩提心就是你的心愿，就是你的这个心，你一个觉悟的心，就是说那个觉的心远远在，不管修一切法它都会消失，但是呢菩提心在你心中远远不会消失，因为这个菩提心即为来即，就是我出家可能会不出家，但是呢我的菩提心他没有出家也没有不出家，所以这个叫做菩提心。所以你称赞如来，你天天赞叹所有的佛，你可以有一天你嘴累了你可以补赞，但是呢菩提心他不会累，是吧？你广修供养，但是呢你能够供养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都不称为菩提心，但是呢菩提心你不供养的时候菩提心仍然在，知道吗？所以你坐在房间里菩提心还在，所以菩提心是远远在的，它是永恒的。菩提心呢不管世间消失不消失它都在，知道吗？就是我被大火所烧，烧得要死啊，但是呢菩提心烧不到的，知道吗？所以这个菩提心，所以呢这个就是觉悟的心，知道吧？所以呢菩提心是非常，就是说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所有的华严境界都是讲愿菩提心或行菩提心。今天念的啊，这个弥勒菩萨讲的是愿菩提心， 讲菩提心，动物就要发菩提心，叫愿菩提心，还有一个行菩提心，就是明天早上要练的，就是把那个毗卢遮那卢沟打开，里面就叫行菩提心，就是十方诸佛从因地修行一直到涅槃这么一个过程啊。十方诸佛八相成道因地修行四现涅槃都是讲这个啊。所以呢就讲怎么行怎么行，如果没有菩提心，所有行都是魔业，就是诸佛菩萨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菩提心它都是魔，所以呢一切诸佛我皆发菩提心，以菩提心而称佛，身行菩提心，对不对呢？他说菩提心呢，菩提心里面，在菩提心里面建立的功德啊，不一定要去行多少，就比例来讲，我上楼梯也可以发菩提心，知道？我上楼梯的时候每一步都具足普贤行愿都是可以的，就是说我普贤行愿要到十方世界去离境诸佛也是菩提心里面升起来，但是呢我走一步生普贤行愿也是从菩提心升起来，这要在菩提心里面升起来，然后说你升起的任何一个善法都是菩提心体里面现的这个相，所以这个相都能遍满十方，所以有了菩提心做唯前之功德都是行菩提心，所以有了菩提心我们要安住在菩提心体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吗？所以念佛你看这个没有菩提心就能往生到中品跟下品，为什么呢？你看上面菩提心上三品菩提心都是讲有菩提心的，一个自省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因为这个就是菩提心，自省心就是绝对的心，身心就是广心啊，就是法界心，而这个回向法愿心就是说啊，我这个心呢都是自己的念头，这个念头我去念佛的，我这个心呢叫菩提心，他说这个菩提心是叫圣意菩提心啊，也就是说般若菩提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闻大乘经典啊，大乘圣意心不惊动，就是一点都不怀疑，心都不动一下，就是说对大乘这个般若空性的这个意识啊，它是通达无碍，像这样的人呢都是上辈往生，上三品往生，我上三品往生的人呢都是 通达般若之意啊，你就说我们读华严经受菩萨戒读大乘经典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说闻般若意，就是说没有证到般若的境界，但是呢闻到了般若，明了了般若之意，闻到了大乘佛法啊，或者受菩萨戒都普贤行愿，就是闻到了大乘，那么次人来念佛也到了，也是到这个上三品往生，那后面就没有了，后面全是没有菩提心的啊。第一个呢啊，出家这个受无戒的，在世间做善事的，那这个下三品就更晚了，是吧？啊，这不信三宝的啊，或者啊，在世间做善事，但是呢啊，这个有不办三宝的，有的呢。在世间讲不做善事，但是不办三宝了。有的呢，虽然办三宝，到最后临命终时，有人叫彼念称名南无阿弥陀佛的。那这人，但是都是没有菩提心的，都落到下品。所以呢，不发菩提心，一定是下品，或者是中品。有人讲下品中品也可以了，那是不是佛所欢喜的？下品中人见不到佛，不是佛陀的本意，这样。无量寿经的三倍往生才是佛陀的本意，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讲到胎生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众生的信心就已经学得很明白了，比如讲吃人到极乐世界落到胎生是什么缘故啊？啊，不信大乘，不信大乘圣意无等论这善意啊，这个大乘广义他都不信啊，犹信这佛，是吧？怀疑佛智，希求佛智啊，就种种。那么说这样的人都是对大乘不了解的人，不发大乘心的人，乃至于对大乘不通达的人。那么像这样的人都是中下品，也就是无量寿经的胎生，虽然他往生到享受的地方、快乐的地方，由于精炼把你锁在一个房间里面。那我们在此世界，我们认为说在那个地方有金黄金铺地多好，但是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养了一帮儿子，这样好几个儿子多好啊，其实你知不知道儿子就是你的捆精神呢，是吧？你不觉得那儿子把你绑住了吗？ 讲说你渴望的那个儿子就像环境一样，得到那个环境恰恰被这个环境把你捆住了，啊，以为是美，其实呢一点都不快乐，是吧？所以呢不能见佛，也不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呢不要以下品中品而为自乐而自满足，我们要发大乘圣性的这个这个上三品，也就是无量寿经的三倍，也就是要发菩提心啊。所以呢菩提心一旦生出来以后，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不会退失，在任何环境中我拜佛我可以不拜佛，但是菩提心不会退失。那拜佛跟不拜佛的，不拜佛是恶，拜佛是善，但是善恶之中我菩提心不会退失吧，是吧？所以这个菩提心永远在，知道吧？像我现在跟你讲法叫善，哎，我坐在房间不跟你讲法叫恶，所以呢我菩提心并不退失啊。我不因为不跟你讲法我没有菩提心啊，就是我真正养精进呢。大地，你看大地，大地能长，如果是下雨能生长万物，但是上面没有种子，没有种子就等于没有菩提心啊，是吧？没有种子雨再大也没有用啊，是吧？这个太阳虽然晒在你身上，那但是没有众生啊，太阳也是白照。也就是说，菩提心啊，比太阳我认为要大得多，因为太阳闭着眼睛看不到了，是吧？但是呢，菩提心闭着眼睛还在呀，是吧？所以菩提心肯定比它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这能够表达佛陀的一个菩提心的殊胜，但是不能代表它就是这个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比太阳、比大地、比虚空，啊，比冰山、比雪山还要广大。为什么呢？有了菩提心，一切的功德都具足无量的功德。所以我今天在想什么？就是说，外面很大的太阳，我站着看着太阳。就是说，我不发菩提心的话，但能够灭一切业障。就是说，我们要是没有菩提心，我有的讲，哎呀，我的这张很重啊，我这个老是妄想很重啊，其实你都不知道怎么个修法。其实呢，你在外面看到太阳的时候，你觉得那么烈日晒在你心里，心里充满了太阳，其实这样发一个心的话，你的所有的烦恼都会晒得干干净净的。为什么呢？师兄是佛，师兄作佛，你要了解了，你眼睛开着太阳之后，你心里就充满了太阳，知道吗？你心里充满了太阳，你就想这个太阳可以把我的无明黑暗和烦恼全部隐藏掉，是吧？那我说这个隐藏了，那我就想一想过去所有的烦恼，所有的痛苦，我看到太阳，我心里充满了太阳。哎，我发现太阳在你心中不藏一物的时候，那一定一度消增无影了，是吧？那我说它自然而然的心中就是一片太阳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的，其实我在外面站着的时候，我就想哇，我心中，因为我心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厌到我心里面去，一物不留的时候，你发现了，因为这个就是见，就是知嘛，就这样，就是见，绝对的见，绝对的知，我看到就是见，这个世界就是我见，我已经见到我无见之见，我已经知而无知，就是说无知之知，无见之见，那我就跟佛完全相应了，可以灭一切罪，所有罪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的，是吧？所以你要了解，如果这是修行的话，你看到佛像了，这佛像在我心里面，可以灭我一些无明，灭我一些烦恼，灭我一些嗔恨。那说这个，因为你当下确实是灭掉了，是吧？这样你专注在当下的意念之中，你相信你这个佛像可以灭你一切罪。你见到佛的时候，你所有无明烦恼不要回忆它，因为它都是你的想。就说你现在想到佛像的时候，你心里充满了佛像，而这个佛像在你心中，你所有的这一页都灭得干干净净的，是吧？不要打妄想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看到佛像在打妄想，那就招感业，你不打妄想的时候就消业，知道？所以对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无念无想无住，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花瓶，让花瓶在你心中不得念头，不去分别它，不去执着它，在心里不动的时候，就发一个愿，就是愿这一念的话灭一切业障就可以了。就是说你看到虚空也可以灭业障，你看到大地也可以灭业障，你看到师父也可以灭业障了。所以就是说你不能够有任何的想法，我师父在你心中，师父的功德可以灭我一切无明之业啊，分别之业，黑暗之业，灭得干干净净的。那么说你心中安居在这体上， 安家的局长。那说虚空随时都见啊，是吧？师父也可以随时都想啊。比如说你随时进个花园，进个大地，这样安住不动就可以立即消业啊，是吧？那么说你见到一个男的，见到一个女的，就想啊，这个男子好庄严，这个男子好有善根，这个男子应该学佛，这个男子是有福性的，这个男子是可以成佛的，这个男子应该去学佛。你这样想，这样想就可以消你的业，对吧？啊，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哎，好有善良，哎，这个女子过去往昔、很大的善根，这个女子应该去修行，这个女子应该发菩提心，这个女子应该去多普贤行愿品，这个女子应该去借助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去求无上菩提心，啊、那么说你也可以消业障，知道吗？我你想着，哎，这个男子好漂亮，我想去抱抱他啊，我想去亲他啊，我想，那就完蛋了，把你所有的业障给牵引出来了，知道吗？就是说你这样的看了一个男子，哇、哦、好美呀、啊、然后把你的所有付诸的那个无明呢、啊、那无明的烦恼往昔的业障叉叉叉叉的就牵出来了，就这样叉叉出来，就是所有黑暗的种子就牵出来了。那说当下你不敢去抱他，知道吗？但是呢你这个业就出来了，有很多很多的贪啊嗔啊痴啊，你过去往昔很多的业加上你就出来了。男的见女子也是一样的，见到一个女子啊，那个女子很漂亮啊，很妖艳呐、啊，然后这个我想去亲亲她，抱抱她，啊，你都这个念头，那无量劫贪嗔痴慢疑，这个所有的罪业，无量劫的罪业，叉叉叉叉叉的往上升，非常快，非常快，就是你一想的越长，你的罪业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往出爬，知道吗？既然我们要有智慧的话，随时可以消业，就看你有什么样的菩提心，知道？所以我们发菩提，这个都不叫菩提心，这正是一种消业的方法，就让虚空的大地、蓝蓝玉都可以消我们的业，就是要保持一个正念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要有这种观点出来，所以呢，这种观点出来，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必须要有对治法，才能够，因为世间就是蓝蓝玉玉嘛，是吧？这个蓝蓝玉躲不掉它。就是你想躲一个男的，一个躲晕这么躲啊，是不是？出门都是男男女女的，就是你躲不了，那怎么样？你就是戒紧要修菩提心，那怎么修呢？就是啊，见男的，就是要发现他的善根，发现他的佛性，发现他的因缘，发现他也可以去修行解脱，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的愿望，是吧？你这样的机，你就可以消了，因为你一直是在这种功德的这提上，然后这样的看着。你慢慢的慢慢的啊，你的恶业不清净的业烦恼业自然而然这里就它就引到最后面，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我们不要去常常去想它，就慢慢慢慢的去消种五阴就看不见了，因为业本来是没有自信的，它完全可以自动消失，自动灭亡，所以我们建了一个坚固的啊这个善根啊这个坚固的这个愿力，至于将这个生意菩提呀、这个生意菩提还有这个愿菩提和行菩提，生意菩提就是讲啊般若空性啊一切法唯心所造啊，但是说所以菩提呢就是讲愿菩提心和这个啊行菩提心，所以愿菩提心就首先啊自己要发出一个菩提心出来，发菩提心出来，那个要了解有了菩提心以后修一切善法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你有了菩提心，一切善法在菩提心建立无上的果，因为菩提心是佛因，因为所有的行为叫佛的缘，那说有了佛的缘，有佛的因，讲必然就会结佛果，所以这个缘是菩提心里面建立，这个缘就是不可思议的，念念之间都是清净之缘，所以呢常常安居在菩提心上，在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善业恶业，不管我能做不能做，但是我菩提心啊、发现它不生它也不灭，它一直在那个地方，是吧？你说你安居了叫保任这种思想，保任做这个圣业菩提，或者保任做这个愿菩提心，时时保住，然后呢在生活中一步一行，每走一步路都是为菩提心而行，为菩提心，因为有人讲，哎呀，我要去行菩提心很难了、啊，其实并不难了、啊，就是你在菩提心的决斗上面去走，走一起，就是你走路总会走吧。我念念就在菩提心愿上，是吧？我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为什么呢？我每走一步路在菩提心上啊， 因为你菩提心具足，一切法我、一切法都以菩提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是以了知一切法在菩提心里面，它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都是菩提心，包括我的身体出家都是菩提心里面出来的，我了知我现在出家，我睡觉，我走路，都是从菩提心里面出来。菩提心，我的身体在变化，但菩提心不变化。我的身体有种种生老病死相，但是菩提心是没有生老病死相。你发现，你所有的生老病死、沉住坏空、世间的啊、心的生住意灭、外面法界的沉住坏空、春夏秋冬，都是从菩提心里面出来的。我安住菩提心，建立一切法，那么说你修菩提行愿，就可以进入到里面出来。所以呢，离境诸佛，所以呢，离境诸佛没有菩提心，根本没办法行普贤行愿，知道吗？根本没有办法。但是有了菩提心以后啊，你行普贤行愿，念念都是圆满的。所以必须要发出菩提心，才有后面的普贤行愿，才有。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后面就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后面才是普贤菩萨。所以呢，文殊菩萨是讲菩提心的这个，其实叫菩提心的体啊。菩提心体，他说这个普贤行愿呢，其实叫普贤，这个行和愿啊，行愿是一体的啊，愿他的愿就是说弥勒菩萨专讲愿啊，所以弥勒文殊菩萨专讲体啊，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是讲行和愿啊，行跟愿一体的啊，先要有行愿体，他是行，他主要的是讲行啊。普贤行愿体嘛，行他的愿嘛，叫行愿嘛，对吧？所以普及，他普是变法界的意思啊，贤是一念的意思，一念变法界，一念。他说一念变法界，怎么会一念会变法界呢？就是你走路都会变法界的，那怎么会变法界？因为你有菩提心，知道？因为菩提心是在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因为无论是他这个里面的内院，就是毗卢遮那。那歌里面就是也是讲行啊，也是讲行菩提心。所以我们这个了解了修行是很那个的，就是说你发现就是说整个华严经讲了那么多，他都是讲男行能行男人，他就修我们什么恭敬心呐、支撑心呐、男行能行男人。啊，这个种种的这个行为，其实就发现我们真诚的心，发现真诚的心，就是说你要见到师父或者见到佛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见到善知识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业力都转为了愿力；我见到师父的时候，我所有的业力都转为了我的资粮。我见到师父一样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都转为了无分法身。你见到师父的时候，我发现我过去的恶业都转为了清净，就这样。你要由于这个理念来见师父，对吧？要见师父，你见师父，在你见受贵的时候，师父啊，你又在外面去参学的时候啊，师父啊，我已经发菩提心，请你教我怎么行菩提心，怎么去愿菩提心，怎么去行菩提心，我对上师，我对师父充满了无上信心。我见到师父的一面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过去对别人家的嗔恨心，我对别人家不满的心，我都已经转为功德，转为我修行的资粮了。我上师说：“哇，你有善根！我告诉你，你有善根。就是说，其实上你见到我的时候，见到佛的时候，见到虚空，见到大地的时候，见到所有具善知识的时候，都有这种功德，知道吗？”就是说你对某一善知识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呢佛陀就会挑选出你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啊哪个师父犯戒你不喜欢，没关系，你找一个熟戒的师父嘛，是吧？因为人对犯戒的师父你就不会有信心，你怎么会对他升起这么大心？能看到一个犯戒的师父说我见到你以后啊，我所有的业障都转为清净了，所有业障都转成资粮了，我所有的业障都转为功德了，我所有的业障都转为我的修行了。因为你对他没有信心，你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那说第三，当然我也做不到了，你可能对我有怀疑心了，是吧？你可能也对我有意见了，是吧？那个没有办法了，你是过人缘起了。原来说有一个句子说，师父啊，为什么把你的法转给我这个学佛群里面，那里面就有人挡着我去转呢？ 为什么呢？那就是缘起嘛，就是说人家不喜欢你嘛，就是说尊生呢、啊、分别心很重，就是说我这里要我的法师来，我的师父可以转文章，别的师父就不可以转。有的那个村里面根本就是不转文章的，就是说转一些走私啊、大德啊，就是说师父又不讲法，就转着别人说讲的都是讲了一些东西，大家都不一定去看的。那么说要转别的师父，他就有意见了。是吧，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说，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转一下讲我讲的法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意思，他不好意思说，他就说有人诽谤啊，或者有人呢叫我不转啊。他因为他又亲近了好多师父嘛，亲近了好多师父，你转了以后啊，别的师父就说他，知道吗？你不应该转这个怎么样的，要应该是一直善知识。我看到还有一个人说你怎么去转他呢？杜林寺的大安法师这么大的清净，这个圆满的善知识，你不清净，为什么在别的庙里去寻找别那个别人呢？就是外面很多的邪门外道或者不正法不正见的人，你要少亲近了，你应该亲近某一个指点，就是某一个大的，就是要他不要去随便转变的时候，就是说法师他都是有这个缘起，因为娑婆世界恶意的尊称呢，他肯定是有缘起的，所以人家对你有意见是很正常，他也听不懂嘛，是吧？他也不听法啊，他不听的，一般人他都听了两句就停下来了啊。现在哪有这么内心，虽然你们坐在一听啊，这么长的时间慢慢听，升起了信心，就是说一般听了两句就不听了，基本上在晚上啊，大概哎师父在讲法，讲上两句关掉了，然后哎出去玩去，是吧？而且刷抖音，是吧？刷朋友圈，他都是在搞这些东西，因为微信上有多少人看，就听两句就不听了，基本上听不完的，知道吗？就是说没有人，很少有这些人有这些耐心，是吧？所以呢像你们这样的就很有福报，天天坐着给他听，是吧？一听就是一个小时，是吧？因为这样的呢才能够了解法的真实处啊，才能够慢慢的会到他的本意。你看，就是说有的现在的法师到这个地方来他都不愿意听，是吧？在这个地方坐着，宁可住在房间里也不来听法，有这样的现象，对吧？就是说法师难度啊，法师自见重嘛，尊称贪嗔痴重，就是你们呢，你们是贪嗔痴重，是吧？而法师呢，法师不是贪嗔，因为能出家就很了不起了，是吧？他就但是呢，他法见就是自见重，自见重就是法障碍啊，贪嗔痴住业障碍，就是说烦恼障碍，是一种两种障碍，一种烦恼障碍，一种自见障碍。自见障碍就是。叫见识啊，我们讲叫做历史。这个烦恼中呢，贪嗔痴慢疑中呢，是这个顿识啊，顿识。我们有四识嘛，四识啊，六劫啊，六个劫，解开就成佛了啊。我们四识断尽就成佛了啊。所以呢，这个大家了解啊，发菩提心很重要。发菩提心以后修行，我们为什么要行菩提心呢？因为行菩提心是到于我们这个行，它不一定说要行好多行，但是呢我们难行能行，行可以表达我们一份恭敬心，对佛的一种尊重心，就是对佛。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就是心嘛，对吧？既然菩提心是心，那我持戒不吃人欲就是心嘛。那你对不吃对吃戒对忍欲要愚等心想，但是你发现吗，我无缘无故的就把一个蚂蚁给打死了，你不觉得你已经犯戒了吗？那你犯戒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伤害了你的菩提心？虽然菩提心不能消失，但是呢你在伤害你的菩提心啊，伤害菩提心不觉得很痛吗？是吧？我要达到无痛，你才能够得到清净自在，知道吗？所以呢，在一起去就要建立了，就是说对菩提心的照顾，对菩提心的照顾。所以呢，要行道，你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份恭敬心，都有一份这个真诚的心，都有一颗菩提心的这个心。 那你烧香的时候，你要感觉到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的功德，而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都是心。那你说你怎么能对你心不负责呢？是吧？你可以对别人不负责，你怎么能对你心不负责呢？你说你要尊重自己啊，尊重你己念呢，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灵魂当然不尊重吗？那你供养的时候如同于心，所以如同于心的时候要一心虔诚恭敬一心。那说达到这样的状态，可是呢我们老是散乱，散乱就对菩提心不了解菩提心。第一个，他有的根本没有菩提心，他就认为是外面的东西，就这样。他说这个小的菩提心，但是他不知道尊重，所以呢烧香的时候无所谓，根本没有心啊，就是说无所谓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做到虔诚纯洁很真诚的这个体，所以做日扫地打扫卫生干活做什么事情都很虔诚都很恭敬都很一心去做，做到一心。一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可以把自己的手指当下给卸下来，知道吧？就是说啊，我就心里想，我要亲近善知识，我要在善知识面前，我愿意很快把我的手指献给他，就是啊，我可能不敢把干部给他，可是呢，我可以把我手指给他，就这样。我要达到这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这样。就是说，但是我必须要一直到这样的善知识，能令我能生出这样的信心出来，我是渴望的。但是我在你面前，我很难做得到，是不是？我在你面前，我说。因为我对你利益众生菩提心，我说我在你面前，我看到你我就升起无上菩提心啊，升无上的功德，我可以在你面前，我可以舍出我自己的身口意，可以把我的手指给砍下来，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在佛面前，在善知识面前，我可能能做得到。就像孩子掉到火里面去，妈妈可以为他而舍出生命来救他，证明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做得到，就是妈妈救孩子。既然妈妈救孩子能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肯定能做得到，是因为我在寻找我对阿弥陀佛面前能不能把我手指给烧掉来供养他，或者说自己用刀给他砍下来来供，能够以这种舍生命来这个菩提心。我可以观察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真实心来圆满我的这个菩提心，就是看自己的菩提，就是说菩提心本来就是圆满的啊，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真实，知道吧？觉得我自己不恭敬，但是我怎么样达到？就是我要不断地观察我自己对佛菩萨、对善知识有没有这种舍出生命、舍自己的手指来供养的这个心出来，知道吧？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你感觉到我真的能舍，真的能舍，就是说啊，我发现我在师父面前，我真的可以把手指舍掉，你有这样的心出来，知道吧？所以这样心出来以后，那我们可能一下子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慢慢观察，观察我怎么样的心才能做得到。我对菩提心生出来，我对师父的心，我的求法的心，我求成佛的心，是吧？我要获得这个法，我可以舍出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感觉，要找到这种感觉啊！找到这个感觉以后，你修行慢慢的，你念佛啊，你就舍弃生命来念佛。舍弃生命来放生，舍弃生命来做善事，舍弃生命来管理当下的这个波罗，舍弃生命在吃饭穿衣睡觉，你都会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感觉，是吧？就是这样的去修它，就是吧？你不观察，不意念啊，内心中那个意念上从来没这种感觉。那说你对菩提心，只要你行为上你无所谓的话，你的菩提心一定是很淡薄的。那意思菩提心很淡漠，就是等于啊万事菩提心的机会是很多的。我说万事菩提心修一下，虽然那你修的是生灭法了，是不是？拜佛拜的就不拜了，念佛念的念的就不念了。你发现吗？念佛可以念，不可以可以不念，但是菩提心不可以不发。我们昼夜六时是不能够忘记菩提心的，你晚上睡觉都不能忘记菩提心的。我可以睡不着，我可以爬起来坐着，是吧？啊！但是呢，我的菩提心在心中，要日夜六时时时在心中，所以呢，一切都为菩提心而做，知道？所以呢，那是以唯心的善法为一些思维，唯心的善法啊。所以这样的修行呢，就会往道上走啊。所以呢，菩提心跟普贤行愿啊，跟这个弥勒菩萨都有一定的关系。 那我说这个我们现在就讲到持悟啊，持悟之行。我们昨天讲的是智宽是吧，智宽大师。那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慧义啊，慧义禅，慧义法师。那么这几个呢都是讲，其实呢这个讲持悟嘛，就爱护生命嘛，就是前面讲爱护生命，要对尊生要有爱护，他主要是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对尊生，对善恶你挺好啊，挺孝顺的，挺恭敬的，但是对善呢你没有爱心，就变成一个拍马屁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对善要有恭敬，要有尊重，要有孝道，对善呢我们要有爱心啊，这个呢都符合于道。他说这个我们在行菩提心里面一定要爱物，爱物过去，所以前天我们讲到情与无情藤原君子，有情无情皆可成佛。那说有情可以成佛，那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并且一切物都可以成佛，情与无情嘛，藤原君子嘛，那都是空性，都是一体的。那我们说我们要爱物是吧，爱物，我们在菩提心的觉度上，在般若智慧的觉度上来爱一切物，因为这物就是我菩提心里面说行，那是一念小小的行，我行道很精准，就是非常精准，就叫自成精准。所以呢这位大师呢叫做是隋朝时代，也是唐朝时代，隋唐中间的一位大师。一位大师在哪里，是叫景空，景空寺在兰州象州吧兰州啊，南阳，南阳的南，叫兰州啊。兰州呢叫景坤寺，叫师慧义啊，熟姓姓李。这个那我说这个他是连元人啊，这个后来出家西定这个修禅定功夫，后来这个到这个景坤寺这个修行。他说这个人呢，这个人呢就是说这个对于物对于物，对这个常常慈悯于这个小生命小生命。他说这个就很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他呢这个对着小动物特别爱你。他说他常常吃饭呢这个钵中有饭真是要救济给尊生。他常常他在禅房里面养了很多的老鼠，他吃饭的时候就要留些饭这个带回来，带到房间里去喂老鼠。那个老鼠呢在他房间里面呢有100多只老鼠100多只老鼠。他说每一天呢都喂他吃是吧。当时有一位叫做什么那个弘一大师写了一篇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弘一大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养老鼠的事情养老鼠，这个弘一大师，弘一大师就是说，一般人呢，这个养猫养猫这个为了，他说你这个养猫捉老鼠，不如把猫吃的饭来养老鼠，就是说这个这无鼠患。就是老鼠就不可能会咬你，这个我是亲身有经历的因为我在上面到我那个客厅里面去，你就可以看到客厅边有一个苹果在那个地方，那就是喂老鼠的我每天都在烟馆每天拿一个苹果在那个地方专程喂老鼠，因为老鼠吃了那个苹果，你喂它，老鼠是有感觉的，它会呢吃了苹果以后呢它就离开了。如果你要不喂它的话，它就会呢把你的那个东西给咬坏，或者说把你那个桌子上面那个东西乱吃， 然后把我那个腰也咬掉，把那个反正他不吃，吃都把它咬破，然后拖着到处都是。哎，这是你喂它的时候呢，发现呢，哎，都很干净。就是老鼠啊，它是通达我们的灵性的。很多人敲棒，就是说过有一个寺庙一个和尚呢，就是说每天打棒叫老鼠来吃饭，就是老鼠一天到敲棒。他说有一个佛学院里面也是这样的，老鼠成灾，老鼠成灾，那就非常的没有办法。后来这个用种种方法都搞不走他，后来他们就是作揖啊，给他念经啊，后来就告诉他：“你不快走，不快走，我要这个黄居老爷来把你吃掉了啊！”啊，后来呢，第二天呢，老鼠啊，真的就走了啊。还有一次，有一个住持家里啊，老鼠成灾啊，请法师去念经，专程赶老鼠，有一轮专程赶老鼠的一部咒子啊。咒着一念，那个老鼠啊，一念一夜之间，全部跳楼自杀，就是200个老鼠全部跳楼自杀，不知道什么缘故啊，因为啊，这个咒子很厉害。其实呢，老鼠听到这个咒子以后啊，他感觉到自己恶业很重啊。那个法师是这样的解释的，他说看到这也很重啊，这个忏悔啊，跳楼自杀，解脱吧，求解脱吧。他说也有这样的人，你看，这个我们队员法师，我们就讲过，他又他养了好多这个鸭子是吧？有一天队员法师去念经念咒子，他念完以后呢，就死了一半。就是老鼠通过给他打皈依，给他念咒子啊，他就可以求教的。你看，皈依佛，离开地狱；皈依法，离开恶鬼；皈依僧，离开畜生。那个畜生皈依了以后啊，哎，他就解脱，他就死掉了。我们人感觉到是不吉祥的，但是对于它来讲是解脱的。所以很多动物，我们以前在佛法是觉得一个鸡在那个地方，人家放过来丢在那个地方，我都不知道给它打皈依，忘记了吗？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就给它打皈依吧，一打皈依就死了，是吧？一打皈依就死了。还有那张家湾一个人得了病了，3-4年在床上卧着就是死不了。后来有一天我就跑过去给它打了皈依，第二天第三天就死了，就完生了。就离开啊，离开，他就说过着畜生也不如，地狱恶鬼也不如的这种生活，他已经在地狱恶鬼畜生的边缘了。哎，你给他打皈依，他就解脱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有人该解脱，他一听法就解脱。你看我在佛法寺的有个老太婆，上午还送了一层香油给我啊，一香油给我。就是说五斤的那个香油给我，后来我跟他拼命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极乐世界，讲阿弥陀佛这个功德。讲完以后，他把那个回家去，第二天他家里人叫我来给他超度，他就已经死了。哎，我说怎么这么快啊？就是闻到阿弥陀佛他就往生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往生呢？就有些人呐，他该往生的时候很快的。其实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他就不愿意往生，他就执着于此世界了。这个师父好，那个师父好，我舍不得这个父，我舍不得那个师父，我要去供养。他就有这种牵挂，为师的牵挂，可是就因缘到不了，知道吗？你要把师父的这种牵挂都要断掉，你往生是很快的，真的很快。就是说，我们很多人，我们现在其实呢，按照修行来讲的话，为什么讲？在密宗里面强调，就是说你修净土法门必须要修药师法门，为什么呢？因为修净土法门是往生很快的，就是说它是非常年轻就能往生的，就是说不要等很老就往生了。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们念佛念了这么多年，怎么还不往生呢？有人念了70-80岁以后不能往生，就是因为你有牵挂，知道吗？因为你牵挂，如果你真的不牵挂，很年轻就能往生，知道吗？你真的把所有牵挂去掉，什么儿子孙子啊，什么钱财啊，名利舍掉，等等舍掉，我就是求往生。我告诉你啊，三四岁就能往生，真的能往生。如果你真的想往生，很快的。你所有的不愿意往生的，所有你不能往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牵挂，知道吗？这样你们真的把牵挂丢下来了，往生很快的，是吧？所以我到现在不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有牵挂，知道？肯定在牵挂吗？见到这么大圣教，这么多人在作证，我不牵挂大家吗？是吧？ 所以因缘不成熟都不能往生，所以呢就要等着业来受报啊。你有牵挂就要受业嘛，所以我要受业，如果我真的不牵挂了，真的就可以往生。所以大家要受不牵，你越不牵挂你就业就越少，知道吗？所以你修不牵挂的心念佛，你死得很快也很安心，并且受业很少。如果你越是牵挂，那你业就越重，并且死得很难受的。所以呢，我们要把所有的牵挂心断掉，你往生的时候是很自在的，是吧？并且呢，你不能活90岁才往生，可是呢60岁就可以往生，你要少活多少年的罪啊，是吧？但是我觉得哎呀这样不行了，我要活90岁才好啊。你有牵挂，明明你也有牵挂，没有办法的。所以众生就是牵挂嘛，愿在世上也不愿投离满嘛。我就活一天我睁着眼睛我也不想死啊。所以呢大家这个生死的牵挂非常的重，所以呢你们念佛到底有没有真心，只要你一天不往生我都怀疑你，知道吗？为什么到现在就不往生呢？修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往生呢，就因为你还有牵挂，看看自己有多少牵挂。如果你牵挂太重了，那就对不起您，将来的恶报是很重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就这个动物啊，就跟他念啊，他就很快，因为老鼠没有牵挂的心啊，是吧？动物只要你有道，是吧？你发心，动物呢跟你一相应，他就走了。实际上，所以很多的动物，你叫他走，他就走了。那慧律法师念念咒子，是吧？就是说你们都走啊，第二天一个蚊子都找不到了，他就走了。有道心的人呢，念念咒子，马上就有感应。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怀疑啊，就是啊，做一点事情哦，大概的做一做吧，就是啊，可能可以呢，是吧？不会真实的相信。所以这里面的走师啊，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绝对不会怀疑的啊，对佛菩萨绝对不会，对因果不会怀疑的。所以密宗能修长寿咒，就是尊生呢，如果真的放下就往生了。但是要念长寿，就是说你不能真的，因为法师嘛，大法师全部放下一念佛就走了，尊生四处依顾啊，是吧？所以尊生就给他给师父，就师父在求东西方，那你呢就给师父念东方，是吧？师父你不能太走得太早啊，你一定要留在世间了，你要是否给师父消灾，希望师父多住几年。所以那个密宗讲的这个意思可能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师父他你没人去求法了，你看法师都念阿弥陀要到西方了，肯定是尊生没有希望了嘛，尊生可怜嘛，尊生不求法了嘛，所以你看师父都要往生西方去了。所以呢你要把师父留下来，你就应该劝师父 多弘扬佛法，多多的呢回回向，是吧？希望天下的所有的善知识常住在世间，希望呢所有的圣贤都要住在世间，多度一切尊生，因为尊生有请他才能度。为什么要修普贤行愿呢？是吧？早死一点晚死一点都一样的，师父虽然能往生，早晚生迟晚生都是一样的果报嘛。那么说迟一点晚生，尊生就多一点利益嘛，干嘛非要师父死得那么早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求善知识多聚经典不好吗？所以我们要常勤转法轮，勤辅居士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念佛之余，悄悄地念念药师佛啊，念念观音菩萨，希望天下所有的善知识常住人间，希望佛法啊，这个佛陀住在人间啊，勤转法轮，勤辅居士，不然的话就变成假了，是吧？不修四大愿王，你怎么不知道勤辅居士啊？知道？欠人家晚生不是欠人家死吗？只有我们念不修四大愿王，根本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修行不是为了死，是为了勤辅助士，勤转法轮的，知道？你要普贤心愿常常念，你就知道念阿弥陀佛一定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阿弥陀佛会满众生愿呢，是吧？所以要生出来勤辅助士、勤转法轮的这个心啊，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写的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常人他说啊， 用养猫的粮来养取，这自然没有取换，这是常人很难想象到的事情啊！我不知其言缺失是有依据的。那有一个人呢，是桃园山上有个人啊，山畜非常的多啊，害众生。他说这个日夜不宁了，老鼠太多了啊，毁坏衣物啊等等。他说常常呢，用这个牙齿啊，把互相的手给咬坏掉了，是吧？然后在巷上拉大便，是吧？所以呢，在金虚上面呢，拉屎。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弘一大师呢，就用这个方法啊，来呢，做试炼啊，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感应啊。结果呢，取呢，真理啊，这个渐渐的少了，并且呢，很逊。那并且呢，这些老鼠也不毁坏衣物，也不随地到处乱拉大便了，是吧？从此以后大家呢，就是老鼠跟人呢相安无事。那么说这个猫，后来这个老鼠只剩下六七个了啊。他所要的这个饭也并不多，只有一猫之食啊，共五六只老鼠是就可以满足他。所以经过那样的试炼以后呢这个老鼠果然就越来越少。所以每日喂老鼠，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可以搞一个小钵子什么东西，每天吃剩下的饭，或者说你故意留一点饭放在一个管具某一个地方，你们家里都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寺庙更要这样做，就是说在某一个地方留一块地专程给老鼠吃，就是说你搞一碗饭或者搞一个苹果放在柴房里呀，放在某一个地方去写一个写一个专供老鼠专供老鼠，写这么四个字贴在那个地方，我告诉你，老鼠真的知道，老鼠不是不知道了，知道。所以大家也可以做一做，回家也可以做做。有个你们拿个发型在我们厨房呢搞一搞看看，每天搞一个苹果香蕉或者搞一点饭，每天吃剩下的就把它扔掉放到外面去，或者说一两天应该都不会坏的老鼠吃不完就把它放到外面去，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法师呢，这个他其实在网上他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他说他这个人呢把老鼠放在后来那个老鼠在家里患病了，就老鼠生病了。老鼠生病了之后，那法师非常厉害，只要老鼠生病了，手一摸老鼠就好了手一摸就好了，他这个手很有灵感了。患病之处他就用手抚摸他就好。就是说我们人是有很大的功德，就像天神摸你的头会什么感觉，如果一个天神来摸你的头你会什么感觉你感觉到有点消灾延寿富婆山现灵的感觉了，你马上很感动。那我们用这个心将心比量来思维，就是说用温柔的心来摸老鼠的头，老鼠感觉到是一个天神在摸他，扑人摸他，就说你真的有这个感觉。所以你家里的猫狗是畜生道，我们人是大善道。猫狗畜生动物，它见我们人，它是当作神仙一样看待。所以我们摸它的时候，它是有灵验的。所以呢，用一个慈悲心来摸老鼠、摸猫、小狗，救它的病，就可以把它病治好。就是说，你在外面看到蚊子、蚂蚁、蝉蚁。或者说动物蛇什么的呀，用个慈悲心来爱他的心，那说他就不会蹦跳或者躲或者跑寄虫你是因为我们在外面呢要向普贤菩萨、向能树菩萨学习，要把自己身变得柔软，我们口也变成柔软，我们心变成柔软， 你心身口意柔远了，慈悲心就自然出来了。他说慈悲心出来了，自然就会爱护众生，知道吧？所以这种爱护众生的这种利益对他是有那个纯菩提心的回向，成你的一个功德和他需要安乐的这么一个理念上三个地方积累在一起，那说他一定是会感应大家啊。所以我们最大的是要生信。所以大家应该认识到，我们坐在一块的时候，师父进到你们心里面去，我不知道有多大的功德，但是你们知道，是吧？所以大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常佛，一个生宝的功德，所以每个人都获得这种功德。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件善事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功德，就对方真的是有功德升起，我们要深信不疑。你不要站在自个人的角度上面，我做的出家有什么意义啊？那我出家就得没有孤孤单单的活一辈子，都没有意思啊，是吧？想想越想越孤独，越想越寂寞，越想越烦恼。我一想，我坐在这个地方，这么多人看到我，见到心里面，那每个人心中都有三宝功德啊，这功德多大啊！所以这样的比量思维，你就生出信心出来了，并且你真的能获得这种功德。见佛了是人，见到出家人很大的功德。如果你梦中梦见出家人在你面前走过来，如果你这样的断气了，是直接到天堂的，知道吗？所以出家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依赖我们心中所有众生见到出家人，那的影子复垢都可以解脱的。所以你这样的去反思佛法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对你自己所做的善菩提心呐、你的善行呐、和对方的福性呐、和你自己自身的功德啊，这三万遍，那你对佛法你就会有纯心的这个认识，你就会对佛法生大信心，你就不会感觉到前面讲的那个绝对论呢，感觉到不知道如何修法了，感觉到自己没有希望了。所以你要了解佛法是点点滴滴的功夫，点点滴滴的功夫，就是我们修行就这样的在佛性里面过百万劫又有何妨呢？成不成佛无关紧要了，知道吧？最重要的，你能够对佛有信心就可以。阿弥陀佛。